请各位翻开讲义第四页，六妙法门。现在天气冷哦，这个感冒的人很多，所以呢，请各位同学要多注意。好，那这个课啊，很多同学反应是太快了，真的是太快了。因为呢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我想啊，大家抽出时间来啊，就是呢，希望能够学习，所以我尽量啊，废话都不讲，赶快呢，能够给各位什么的，就我所知，赶快给各位。现在呢，我不这么想，好，我就是呢，希望能够呢，慢慢的来，然后呢，让各位能够啊，这个法喜啊，尤其是初学的，有兴趣的呢，能够跟得上，好，不要因为我这个自己的想法呢，然后呢阻断了各位学习的这个法喜啊，这个是罪过的事情啊。那我会尽量想办法呢，让各位在这个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听得懂啊。那这首先呢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啊沟通啊，就是呢，我听一位师姐讲啊，他这个台南的望族从小呢就生长在一个啊基督教的家庭里面，这个基督教呢叫长老教会，大家有接触过就知道，这个长老教会啊，他们的这个排他性很强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我们说对主的信仰非常的坚固啊。那他呢也是呢到了半百的时候才转向学佛，那他很明白这个基督教跟这个佛教，我这个有录音呢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，忽然明白是说啊，这中间的不同，所以他非常的忧心，因为整个家族从大到小全部都是，连他两个儿子通通是基督徒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就昨天的事情而已，他就是呢跟他儿去他儿子那边一看，看他那个圣经这么大本啊，他儿子把手机放在圣经上。然后他就跟儿子说啊，他说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啊，对这个经书要恭敬，所以你这个手机啊不可以放在圣经上。他把它拿下来，他儿子再把它拿上去，他说妈，我告诉你，这本圣经我从头到尾几乎都可以背给你听了，我不着在这个文字上，它就是一本这个白纸黑字而已。他就把这个手机放上去，他心里摇头，心里想，哎呀，为什么佛法之所以殊胜的原因就是什么？就是印光祖师讲的沉静二字。你今天学习什么？没有沉，没有静啊，你要在当中获得利益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说好，这个不要说其他的，六妙法门这个讲义只有12页，你全部把它背起来，倒背如流，那又怎么样？功夫做不到啊，什么定也得不了。属随直观环境哪一个怎么修，只有纸上桌有，嘴巴很会讲，不会修也证不了，那又有什么用？好，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。今天我们这个讲义里面啊，所有的内容必须要明白，没有错，可是明白是为了什么？要起修用的。修了之后啊，我们心转了之后啊，这个从凡夫才能转为圣人，这个才能够了生死的。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资料、一个学问来研究的话，你还是你，不能改变。尤其直观法门更是，如果你是只是收集法宝的话，放在这个资料袋里面越来越多，我小直观也上过，六妙门也上过了，通通上过了，好像这个很丰富的样子，可是对我们的修行没有帮助。我过去还没有出家之前，在这边学了6、7、8年，什么经都听过。你知道吗？出家之后人家在讲什么都不敢讲，点点起来冰箱都不敢讲。为什么？根本有毒跟没有毒一样，就坐在下面，然后每次都坐班长那个位置，然后呢那个老师资料太多，因为我第一个来，他两个白板写不完，我都帮他写一个，那我的字还可以，还算工整，写完人家要 copy 全部给他 copy， 可是写完就算了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结果发心要出家的时候，这下完了。我想，哎，死掉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年纪一大把，什么都不会。后来，因为我之前准备了8个月，所以我就知道了，我这下会很惨。我就赶快把我过去所学的一步一步赶快拿出来。那个成唯识论，我先学那个叫做唯识三十颂，录音带借出来， 一集听三遍，真的不打妄语，听三遍，全部一个字一个字全部都听过了。我跟你讲，有听没有懂，就是没办法进不去，真的进不去。你说以前大小考试什么东西没考过，你现在就是进不去，就是进不去。那个陈静心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不是陈静心，陈跟自诚心跟恭敬心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你学什么都进不去，真的都进不去。所以我跟各位真的再三的说哈，不对经书，尤其是经典，一定要抱着是那个，就是我们这个开经记讲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好，对说法的人，不管他是在家中也好，出家中也好，至少呢，人家发心的，好，都应该呢，要就是尊重的心啊。哦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总是呢，他带着我们，他先读了嘛，好，来帮我们解说多少，让我们呢能够解决一些问题。好，这个自诚恭敬的心一定要出来，不然要在这边获得利益的话是不可能。所以印光祖师常讲，这个一分恭敬啊，就得一分利益，得一分加持，这个是真的。哦，各位如果这个长期在佛法里面学习的话，一定可以体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止观法门啊，亦复如是，哦，更是的，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章次第相生六妙门。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啊，如果之前的，哦，你有什么，尤其上个礼拜的比较难，哦，这个文字上呢有什么问题的，你先放着没关系，哦，我底下讲的是重点，这个重点你一定要听懂，哦，因为呢在下个礼拜啊，我们再一次，然后在下个礼拜，他就因为这个过年啊，要打扫了，我们就不上课了，所以等于还有下个礼拜。那呢，你把这个到目前为止的方法要清楚，清楚之后呢，你过年少吃一点饭，少打一点牌，然后呢，能够这个练习的，就这个时候可以多练习，哦，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把这个方法呢，多把它熟悉一下。好，我们说这个六妙门呐，啊，一数二随三指四观五环六境，之所以称为妙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六门之中啊，每一门都可以通知涅槃，都可以证得涅槃，所以它才称为妙。如果不能够证得涅槃的话，就不能称为妙。好，那这一章呢，次第相生六妙门最主要的就是详细的说明六妙门的修相跟正相。好，从什么叫做数修数，一直到最后的正境，好，它是呢依着次第互相升起的。好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我现在呢啊要打坐了，把这个七支做法做好之后呢，好，把这个习风喘气息调到这个习相，呼吸开始调到这个习相。那怎么调，我们前都讲过了，哦，就是呢你就是身放松，心放松，观想全身气充满，然后八万四千个毛孔同时进同时出，调几次之后，这个习呢它不是风向，风向就是呢呼吸很大声啊，叽叽咕咕的很大声，或者喘向，喘是就是气打结，还没有吸饱你就吐，还没有吐完你又吸，好，所以这个气整个是不顺的。风喘气，气呢就是虽然呢没有声音也不打结，但是呢呼吸不够绵密，哦，所以呢一直不是风喘气三个都不是，要调到息的时候你才开始数，哦，这个时候呢开始数息的时候是从一数到十，然后是吸气吐气，吐完之后数，然后呢是用鼻子吸气鼻子吐气，你之前在调的时候是鼻子吸气嘴巴吐气，现在呢是鼻子吸气鼻子吐气，而且呢通通是自然呼吸。所谓的自然呼吸呢，就是不要去控制你的呼吸一定要到哪里，哦，不要去控制它，然后呢吸完的时候吐气数一，自然呼吸吸气吐气数二，这个叫做修数，哦，然后你数到这个数目不间断了，妄念也不太干扰你的数息的这个心念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说就正道数，好，这个通通是白话了，就听得懂了，哦，这个 有同学、真的非常的认真啊，好，通通把它抄下来，一个一个再来看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呢，把它用口语再来讲一次，好，你把它这个重点把它记住，好，那就是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证到熟了啊。你说证熟之后怎么办？证熟要做什么？你现在明白这个现象叫做证熟，呼吸非常的微弱，心念也不太干扰你这个妄念也不太干扰你这个熟悉的时候，就表示真道属，真道属。然后呢，次第相生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真道属之后，表示你可以往下修下一个水，好，修水，好。所以呢，真道属之后呢，我们就入了第二个随习，好，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数字太多余了，好，你就进入呢随习，这个数字就不要了，不要数了。那什么是随习呢？就是现在呢，你的心念不再跟着数字了，现在是跟着呼吸，吸气，从鼻子吸气，经过喉咙到胸腔，哦，穿过横膈膜到腹部，哦，这个吸，你就心念跟着呼吸，怎么进怎么出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随修随。然后呢，修到你的心念跟呼吸几乎结合在一起了，我们叫做心习相依，这个叫做正随，好，正道随习了。好，正随之后要做什么呢？就表示我们又可以进入下一个修止啊，对，就是慢慢的呢，你的心念跟这个呼吸呢，它就会停住，停在一点上，这个就是修止。好，那继续做下去呢，你这个妄念都自然不起了。身体呢自然打直，然后呢这个妄念呢自然不起，不用呢去给它特别要给它这个切断，哦，这个妄念呢自然好像起不来了，这个时候呢就是欲界定。好，继续加深你的定力，一直到内外身心整个身心世界做到没有了，消失了，这个就是未到底定。好，那如果呢这个定功再继续加深，升起了清安喜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说正道色界的出场。好，那因为每个人的阶段可能不太一样，有的人初学，有的人已经学十几二十年，所以他的这个功夫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就要看每个人目前的状况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得道止的阶段它的特征是什么，我们要清楚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。好，那但是呢，大家这个学这个止观这么多堂课下来，我们一直在强调修定不是我们今天学习禅定的目的哦，不是。所以既然得定了，正直了，可是呢不是我们的目的，那我们就要在定中起观。好，所以什么叫做修观呢？就是呢用你的智慧来观察这个身啊，好像芭蕉树一样不真实。芭蕉树你把它剥开，中间是空的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一样，它是由32个不净物法毛抓持毗所组成的。你把这个法毛抓持毗一个一个把它拿分开来看，哪一个是我？没有，它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好，那心念呢好像瀑布的流水一样，你看瀑布的流水一泻千里，每一点每一滴水啦，虽然都还在那里，可是呢这时候的这一滴跟下一步的滴，这一滴水是不一样的，这一滴已经到可能到大海去了。哦，所以呢这个瀑布的流水它也是不真实的，身心。然后习呢这个呼吸啊，你就看它好像空中的风一样，刮过来刮过去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个就是修观。哦，借由智慧的观察来观察我们的身习心的状态，然后呢可以体会啊一切法因缘所生，自性是空的。好，这个观呢我们待会会练习。好，这样呢就能体悟到一切法的真实面貌是什么，是人无我，法也无我，一切法无我。这个时候要我们能够 体悟到，好，只要我们能够体悟到，这个就叫正观。好，你观这个，比方说刚刚讲的观身不净的话，你就可以对治什么？不净，对治观身。你以为这个身体是净的颠倒，多少人这个爱护自己的身体，每天啊给他吃最好的，穿最好的， 然后呢，其实我们观察我们一生啊，从年轻到老到现在，所有的忙忙碌碌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身体，因为他要吃饭，他要睡觉，不得已必须要工作，必须要赚钱，给他住好的，吃好的，啊，保养品什么都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。但是实际上这个身体呢，它是36个或是32个不净物所组成的，并没有一个我。哦，所以呢，修这个观，到最后你真正体悟到了这个人无我，法也无我的时候，就叫做正观。哦，那你说既然啊，能观所观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哦，你说如果我一直在这边观，观四念处也好，身观身不净，身受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一直在这边观的时候，你可以明心见性吗？可不可以？我这个四禅八定都证到了，然后我也知道得定不是目的，我在定中起观，已修了四念处，然后也修成功了，证到了。果然，观察身体内外没有一处是干净的，观身不净。我就一张一直观，一直观，非常用功，一天做八支香，这样能够明心见性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什么？还有一个能观所观，还有一个能所存在的话，就不是真正的见性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心本性它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二元的对立，所以你还要修还。这个还呢，就是还本还原。好，再反观这个能观的心，它是什么样的状态？好，这个是修还。当我们真的能所双往之后啊，还本还原，我们说是归还本源，回归到自性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正还。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里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再啊把这个重点再提示，什么是修观，什么是观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观啊，是所有现在啊很多学佛的人没有认识到的。好，尤其修禅定的话，他可能呢，对这个打坐有兴趣就已经很少了。可是呢，他没有真正去学习的话，他就呢坐起来，坐到他身体很舒服，然后呢每天也花很多时间坐，他以为就是这样了，打坐就是这样了。然后有没有得止不知道，然后证到什么定也不晓得，然后得止之后做什么更不清楚。好，所以这个观啊，是我们的一个关键，好，前头的一个关键，因为它也不是最后的，因为属随止观环境后面还有，好，所以止跟观它一定要互相，止观要双运，然后呢，六妙门里面的属随止三门，三个前面是归在属，止门，后面的观环境是归在观门，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个重点，好，什么是观呢？就是呢，你还有一个心念在观所观的，比方说四念处的这样的境界，有能所，它就不能见真心。好，菩提自性就不容易现前，因为你一直在练习能观所观。我刚讲的能所一直都存在的话，它是不可能见性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说好，我修观修四念处也修成功了，最多最多只能对治四颠倒。好，刚讲观身不净对治净倒，因为有能所的能观所观的对立，所以不能够明心见性。因此呢，必须要回头反观这一念心它是怎么样的状态。好，观察这念心它是真实可得的吗？它不是真实可得的，因为你要观的时候它才有，不观的时候你啊观，我们说观不能观太久，你观四念处观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休息之后继续修止，这个时候这个能观的心它已经不在四念处上了。所以表示什么？要观的时候才有，没有观的时候没有。然后呢，你一下子观身，一下子观受，一下子观心，一下子观什么身受心法，一下子观法，所以它一直在改变。哦，所以表示这个心呢，它也不是真实存在，所观的境界也不是真实存在。所以能跟所能观跟所观同时消亡，回归自性的时候啊，有机会，重点是有机会见到本性，见到真心本性。好，如果你一直有对立的话，是不可能见性的。好， 因为我们讲过能所是自信的作用，一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，这个是我们真心本性的作用，它不是我们真心本性的本体。所以你一直在观察那个作用，你没办法找到你那个本体，所以要从这个作用再回归到本体。好，能所作用之后，它一旦作用之后，它就会遮障我们的真心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让这个真心本性现前。那唯有呢，你再回头修这个还门，不断的修还门，还本还原。好，这个呢，看看能不能见我们本来的面目，所谓的见性，回到自性当中。好，这个是为什么还要再回头修还的原因。好，因为你一直有能观所观，有一个能所的话呢，它这个自性啊，真心本性它不可能现前。那这个禅定也是啊，好，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，我这边先提醒，就是这个有些人这个禅定已经修得很好的时候啊，他可能在这个打坐当中啊，做到最后觉得那个感觉就是第六意识啊，暂时那个这个不分别的这个能所双亡了，觉得非常非常的极静安然，这个时候他以为他见性了，不一定见性。你要看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从比量到限量的时候啊，这一段时间你能够维持多久？如果只有一秒钟，那不叫见性嘛？能维持多久？这个是重点。所以呢，只能说呢，如果我们能观所观，能所双亡的时候，能安住在我们的个第六意识限量无分别这样子的状态，时间越长的话，我们的般若无分别智，所谓的真心本性啊，越有机会现前，只能这样讲。那会比较能够恢复我们本来的这个清净心，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这个净门。所以要看呢，这个能所双亡当下能不能见性呢？这个真心有没有机会现前？那还要再看，还要再看，不是这个能所双亡之后，这个真心一定可以现前，不是的，不一定的。所以呢，要明白有一个正知见，就是第六意识无分别的限量尽，不等于开悟，不一定能见性。如果你没有修禅定的话，你刚起床的时候，那一刹那起来，第六意识完全没有作用，那空空空空在停在那里，那个也是限量尽啊，但是它不等于开悟啊。那我们修禅定的时候，偶尔也会那种状态，也是，那看这个时间能不能持续长，越长的话，这个真心本性啊，才比较有机会现前，不一定见性，还要看它能不能恒长保持，时间能不能越来越长，这个是重点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它这个次第相生啊，是依照这个次第啊，一个一个互相升起，从怎么呢？这个属习进入这个正属，然后进入随习正随，进入止，然后进入观环境，所以是从属习一直到最后的正境，这样子的依这个次第互相升起。那这样呢，次第相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样做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依着一属二随三止四观五环六境这样的一个次第相生，作为入道的阶梯。各位还记得吗？这一句话，入道的阶梯主要就是启发我们自性本具的这个甚深无漏的智慧。证到这个解脱啊，可以证得三乘的解脱，看我们的发心，我们是声闻乘呢，还是缘觉乘，还是菩萨乘，那你所得的果位就是不一样。这个就是第二章次第相生六妙门啊，它大概的一个重点。那外面的话，如果这个比较简版的讲这个六妙门啊，其实就是讲这一章第二章很详细的讲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这个重点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讲义第四页，慢慢讲啊，第四页这个第二章次第相生六妙门倒数第三段，净亦有二，有没有找到？好，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讲到正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净。净亦有二，一者修净，二者正净。修净者知色净故， 不起妄想分别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好，先到这边。所以这个修净呢，就是啊，能够见到我们的自性本质清净的那个，叫做修净。好，知色净故，不起妄想分别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我们说，既然呢、啊，这个自性本来清净，心本来是清净的，那心所生的一切法，是不是也是清净法？是不是？是吗？好，那五阴十八界十二路，是不是也是清净的呢？是吗？它本来是清净的，所以对佛菩萨来讲呢，即使有五阴、有十八界、有十八路的种种的现象产生啊，可是对佛菩萨来讲，他们呢都是清净的，都也是清净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补充找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好，在《维摩诘所说经》里面啊，第一品《佛果品》里面就讲到，说这个舍利弗尊者啊，就跟佛说啊，说我所尊敬的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说啊，这个他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的心是不是不清净的呢？啊，因为释迦佛所教化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嘛，你说这个世界清净吗？不清净，五浊恶世啊，劫浊、命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，种种的浊啊。所以因为呢，佛土的不清净，那就表示呢，佛啊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心不清净。好，因为心净则佛土净嘛，那佛土不净就表示呢心不清净。好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心呢如果是清净的，那我们这个世界也应该是清净的嘛。所以舍利弗尊者就有这样的疑问，好，说呢这个我所尊敬的释迦佛，他以前行菩萨的时候，他的心可能不清净，才会成就了这个娑婆世界这么的秽恶。那这个佛啊，大智慧，他有他心通，他就明白，他就知道了啊，知道舍利弗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，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回答。他说这个白天太阳在的时候，夜间呢，夜晚呢是月亮的，有月亮，好，他们的光明是不是不清净呢？好，但是呢失明的人他看不见，他就说啊，没有日月嘛。好，那日月是有，但是呢盲者不见。好，所以舍利弗尊者就回答说，世尊啊，那个是失明的人，好，眼睛看不见的人，他们自己的过失，太阳跟月亮没有过失，他们还是光明的，盲者不见呢是眼盲人他自己的问题，不能怪日月。好，虽然他看不见，但是不能够否认太阳跟月亮的光明它是存在的。好，这个是盲者看不见日月的光明，就如同呢佛土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呢有罪障的众生他也是看不到清净的佛果，众生有业障，所以不见佛土的严净，并不是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心不清净的过失。那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心是清净的，所以释迦佛成佛的时候国土也应该是清净的。那你说我为什么看不到？你也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罪障则不得见，好，是这样的缘故。那世尊说我这个世界是清净的啊，但是你看不到啊，他跟这个舍利弗尊者说你看不到，你就不要认为是我呢行菩萨道的时候心不清净，不是的，好，这个是众生本身有问题，好，有罪障，所以看不见佛土的清净，佛土的清净。那众生本身有什么问题呢？好，这边就有一个呢叫做罗辑梵王，他是一个梵天王，他是啊不是普通的梵天王，他是八地菩萨的这个来化现的哈。他就呢向舍利弗尊者说啊，哎呀你不要这样想，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不清净哈。他说我为什么说你这样说不对呢？他说我看到的释迦佛的世界是清净的，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好像欲界天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宫那样的清净庄严。舍利弗说没有啊，他说我看到的世界哪像他化自在天那天宫那样的庄严，我看到的就是丘陵起伏，有坑有坎，有荆棘，有沙砾，有土石，也有石山。好，怎么看怎么样都是平平常常污秽的境界，不感觉有哪里像天 天宫一样那样的庄严，没有啊。所以罗辑梵王又说啊，仁者是你的心还有高下的不同，不依佛慧啊，你的慈悲心跟你的智慧啊都不是高深的，所以呢，也换句话就是说，你的无明还在，所以障碍你啊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是清净的啊。大菩萨的境界啊，一刹那就是无量劫啦。无量劫就是一刹那，它是没有差别相的，没有难易的问题啊。在他的内心里面呢，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啊。大菩萨他因为成就了甚深的三昧啊，我们说是无量的陀罗尼，他有广大的智慧，就没有刚刚讲的这些种种的分别，也没有说这个众生很难度很烦啊，没有不耐烦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说菩萨于一切众生啊，悉皆平等。身观诸法实相，能够灭除一切的戏论，心是清净的，所以他能够随顺佛的智慧，身心清净，所以他能够看见啊，这个世界是清净的，不会像这个舍利弗尊者看到的丘陵坑坎、荆棘沙砾、土石诸山、秽恶充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娑婆世界，没有。好，所以呢，佛啦，他就呢用他的脚趾头按着地。按着大地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若干这个我们说若千若百的，好，若千若百的这个珍宝的岩石啊，就出现了，就好像这个宝庄严佛，有一尊佛叫宝庄严佛，他所住持的世界那样的庄严，佛就用这样的神通力，把脚趾按着地板，整个呢这个娑婆世界顿时呢变成这个七宝庄严。那释迦佛呢，这个以神通力加持啊，所有与会的大众个个都看到了，并且说呢，我这个世界啊本来是这样子，常是这样子清净的，但是因为啊我今天要教化我们这些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都没有断的这样子的下列众生，因此呢出现在这个不净的国土中啊。这个就是说啊，佛出现在这个恶慧的众会的，这我们说众恶秽土的娑婆世界啊，是来教化我们这些啊下列人。好，所以一切大众呢赞叹甚为稀有啊，就看到了自己啊坐在这个宝莲花上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啊，如果呢是修行人心清净如佛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见到啊自己坐在这个宝莲花。好，能看见这个世界通通是清净的，不会有什么丘陵坑坎、荆棘沙砾、土石诸山、秽恶充满，不会看到这样的世界。好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净则国土净。好，所以呢佛就告诉舍利弗说，你可以观看观看我这个娑婆世界啊，是严净如此的。好，那舍利弗尊者就说，是的世尊。好，这是佛果品的这一段经文。好，主要呢就是说啊，因为呢这个佛啊，他的心净则国土净。好，心清净啊，由这个清净心所变现的一切法呢也是清净的法，所以呢这边才会讲五音是清净的，全部都是清净的。好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可以远离分别执着妄想。好，离开分别执着妄想，这个清净心啊就现前。好，我们一起了这个分别执着妄想，清净心就失掉了，就有了山河大地，这个十法界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分别执着妄想产生的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自性本净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，自然就能够啊远离分别执着妄想，这就是这边讲到的知色禁锢啊，知色禁锢。刚讲那一段啊，就很多人会应该有学过、听过，就是说这个。舍利弗尊者抱怨这个释迦佛说，你这个国土怎么这么灰恶啊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有读经的话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所有佛都不敢来的嘞，不要来，太浊恶了，人太难教了，不要来，只有释迦佛愿意，没有舍弃我们，他愿意来。然后你反而嫌他说，你这个世界怎么这么浊恶，其实没有，是我们自己啊众生这个心浊恶所感的世界就是这样。 人家佛他看到的五蕴十八界 十二入通通是清净的、哦、所以能够念佛释迦佛这个恩啊，你说这个学佛怎么能够不精进呢？这、哦、对不起自己、哦、更对不起释迦佛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知色禁锢、哦、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色受想行识其实呢就是五蕴嘛、哦、这个也它也是清净法。如果我们的心回复到呢自心本净这个状态的时候呢，观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本空，自性是空，当然它就是清净法了嘛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不起妄想分别。好，底下说呢，习妄想垢是名修净，习分别垢是名修净，习取我垢是名修净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远离分别执着妄想。好，这个执我呢，就是我执嘛，执取我，取我就是我执。远离以为有我的执着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熄灭什么？可以熄灭妄想，熄灭分别，熄灭什么？执着我执，就是远离分别执着妄想的意思。这时候呢，都完全熄灭了，就恢复到自性本净这样子的一个阶段，这个叫修净。这一段文字啊，看起来也不是很难，但是呢对于修行啊非常的重要。熄灭分别执着妄想，你说啊，这个净土法门末世众生最殊胜流行最广的啊，最这个异行道里面最殊胜的法门，一句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永断轮回，不用再来